电子圣经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不播放商业广告，不涉及到政治。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三次对约翰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一次按时收听《启示录14章查考》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为您播送的。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14章的第二讲，我们来阅读《启示录14章二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让我们翻到以赛亚书，在这卷书的24章，整章里都是描写审判日临到世界的情形。我们不打算展开讨论，不过鼓励大家阅读一下这一章，读后你们就会发现神多次使用了地和世界这两个词，这根本不是在描述众教会。神赐给我们这一章是想让我们知道，这是审判临到世上一切未得救的人。圣经在以赛亚书24章八节里说，击鼓之乐止息了，宴乐人的声音完毕，弹琴之乐也止息了，欢喜快乐止息了。路加福音15章告诉我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那跟救恩有关。神把悔改这个礼物赐给罪人的时候，他就是在拯救他们。他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他们就从内心里悔改一切的罪。这些罪原是顺着他们的本性从实心里盈溢出来的，现在他们有了一颗愿意悔改的心性，而且有了弹琴之乐，说预言，传讲神的话语，在天上为罪人听了神的道之后悔改而欢喜。神的旨意就是要把他的道向普天下传扬，要寻找 并找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亲自吸引他们，拯救他们。可是现在，弹琴之乐止息了，因为这是审判日。若是从神的子民仍然传讲神的话语这个意义上讲，琴还在弹奏着，只是不再有喜乐了，因为不再有悔改了。所以从那个意义上讲，天上也就不再有欢喜了，因为没人得救了。不过当然，天上是有许多欢喜和赞美，我们不可以把天堂理解为一个令人沮丧的地方，而是就神的救恩来看，每当一个人被赐予可以听到的属灵耳朵得救的时候，天上就为此有特别的欢喜。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弹琴之乐止息，因为不再有救恩了。我们阅读启示录14章2节的末尾，并且我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弹琴的就是信徒，或者甚至就是神他自己，他是一位先知，所以他当然说预言。他们弹琴作乐，琴声悠悠，这是神的话语的荣耀的声音，这是神的声音，神就是道。接着启示录14章3节说，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歌唱，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新歌与神的救恩有关。是的，我们在前面启示录5章7-9节里就看到这一点。启示录5章7-9节说，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新歌与被救赎直接有关。我们发现新歌这一个词语在诗篇里提到有几次。圣经在诗篇40篇1-3节说，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这是大卫在神的默示下写下这篇诗篇的。他说他被从祸坑中拉上来， 他的脚被立在磐石，主耶稣基督上，而且神使他口唱新歌。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这是指福音这首新歌。我们也可以阅读一下诗篇98篇一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当然，这是指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右手，他的圣臂表示救恩，胜过了罪和神国的一切仇敌。我们再查考一处经文，是在诗篇144篇9-10节那里说，神啊，我要向你唱新歌，用十弦瑟向你歌颂。你是那拯救君王的，你是那救仆人大卫脱离害命之刀的。神把救恩赐给君王，是的，大卫就是以色列的君王。可是属灵上说，所有那些神拯救的人都比作君王，用十弦瑟弹奏的新歌，与为神子民成就的救恩有关。这就是启示录14:3里新歌这个词语的含义。启示录14:3说，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四活物也是神自己的一个预象，24位长老代表旧约12位圣徒和新约12位圣徒。从比喻的意义上来看，他们象征所有神拯救的人，或者是所有得救的选民。接着，启示录14:3说，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我们应该记住，这144,000人就是出熟的果子，等同于所有那些在教会时代期间得救的人。所以这个声明只限于教会时代，以及曾经在公元33年到1988年这段期间，教会时代的整整1955年期间活着的人。诗篇140篇告诉我们，除那些从祸坑中拉上来的信徒，没有人能学这歌。换句话说，你曾经处在神的愤怒之下，理当被灭绝。可是你得救以后，你就从祸坑中被拯救出来。你的脚立在磐石，主耶稣上。你现在像一块活石，建造在那根基和那个属灵的房屋上。神叫你口唱新歌，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主。由于那新歌，你得救以后，你就开始宣扬福音，其他人听了以后就害怕得救。这就是神在许多世纪以来在救恩的日子期间行事的方法。让我们读一下启示录14:3-4节。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 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我们刚才在前面讨论了启示录14章3节。我们看到圣经是怎样描绘人们在得救之后开始宣告神的话语的。圣经唱新歌的除了这144,000人以外，也就是除了有神的灵住在里面的选民以外，没有人能学着属灵的歌。这歌是神赐给他们的，是真福音。神指引他们进入真理，他们十分珍惜那歌，也就是圣经。他们不会在圣经上加添或删减，他们在教训的方方面面都谨言慎行。接着圣经说到144,000人，就是那些在教会时代期间得救的人。启示录14章4节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译作沾染的这个希腊词在新约里只用到3次。一次神是用这个词论到良心被污秽了。不过还有一处地方我认为意思更清楚一些。那是在启示录3章4节里说。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这里白衣描绘清洁和圣洁，这白衣是那没有罪的。因为神的选民被洗去了一切的罪，神洁净了这些罪人，叫他们成为他眼里新造的人，毫无瑕疵和皱纹。神可以通过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样的描绘，教导选民身上是没有罪的。或者他们可以通过像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这样的描绘，在他看来，他们清洁了，他们圣洁了。他看不见他们身上有什么罪，他们一切的罪都离开了。神儿女一切的罪，在得到救恩的时候，就都被除去了。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一切的罪都被投入深海。圣经说，他们一切的罪必不再被纪念。我读一下这节经文，这真的是一节美妙的经文。圣经在尼迦书7章19节里说，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入深海。注意，这里说他们的一切罪，这不是绝大多数罪，或者99%的罪。所有神的子民一切罪都没有了。你若得救了，我若得救了，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一切罪都担在基督身上，并投入深海了。他已经偿还我们的一切罪。然后就是随着我们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按着时候，将赎罪工作运用在我们身上这件事了，那就是传扬福音的目的。这目的就是要找着那些选民，他们在创世之前就预定要得救恩，他们的一切罪在创世之前就被主耶稣基督投于深海了。他作为羔羊为我们死过，并且偿还了他选民的一切罪以后，死而复活了。我们知道，在律法上讲究同一个罪不能被重复审判。若有人在基督里被审判，查明有罪，这一切罪被偿还以后，公义就满足了。你就不能再因同一种罪而审判他了。所以，我们若犯了罪，神不想要我们自己偿还，他不想叫我们为自己的罪献上某种燔祭，不需要那样，这是令他可憎的行为。因为只有一种祭是神悦纳的，那个祭是在创世之前被献上的，那就是神眼里蒙悦纳的祭。由于现在神已经将主耶稣的赎罪工作都运用在了所有选民身上，由于每个要得救的人现在都得救了，他要拯救的那些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神用他的道把基督的血涂抹在他们身上了。现在这个时候只是显明基督在创世之前就成就了为选民赎罪的工作。尽管主的子民经受审判日，可是神的子民实际上自己没有偿还罪，因为赎罪之功已经成就了。主看到他的选民团体是没有污秽的，他看见他们是清洁的，他看到他的选民个个洁白如血，洁除了一切罪孽，他看不到他们有许多过犯。所以启示录十四章四节，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就是象征教会时代期间得救的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一切的罪孽被洁除了。神感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一至二节里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就如同一位女子未曾污秽一样。神是说，在属灵领域上，他想把他们作为得救的人献给主耶稣基督，如同基督的心腹一样。而且由于他们一切的罪都离开了，他们就如同贞洁的童女。在立位记里，神为大祭司 制定了律法。圣经在利未记21章10节里说，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接着利未记21章13节说，他要娶处女为妻。这些律法很重要，因为大祭司作为耶稣的预像，要一年一次进至圣所，带着血献上，弹在遮掩神约柜的施恩座上。神的律法要求公义，要求得到满足，要求处死违反律法的人。就拿以色列来说，大祭司带着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献上，弹在施恩座上，这就好像律法不再控诉了。那就是神描绘出的一幅图画，就是神想要我们知道赎罪祭的意思。赎罪祭有血流出来，流血满足了律法对公义的要求。世人违反了律法，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而罪的工价乃是死。赎罪祭的意思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由于生命是在血中，他的血被献上，这是为那些创世前神预定要拯救的罪人，所有那些蒙福拣选要得到救恩的人赎罪的。神拣选了他们，不是由于他们有什么可称道的，或者他们有什么善行，而是完全出于他的美意。他决定要拯救雅各，就如圣经所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他决定不拯救以扫，所以圣经说，以扫是我所恶的。当然，这就是圣经阐明的福音，这就是神子民要承受神的救恩的这个大好的信息。圣经在以赛亚书62章4-5节里说，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在这段经文里，神将少年人娶处女的婚姻和新郎主耶稣基督娶新妇联系在一起，他的心腹被作为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作为世人的大祭司必须娶处女，神将自己的名置于律法之下，这意味着神自己遵守他自己的律法。神不可能违反律法，每条律法都很重要， 不知是什么律法，总是教导一些真理，就像生命记里的律法，为审判官惩罚罪人设了一个限制，规定责打罪人不可过数，只可打他40下，不得多打。惩罚有一个限度，当然，那也说明神处在那条律法之下。所以，神作为全地公义的审判官，惩罚罪人的时候，就必须有个限度。因为神写下律法，并将自己置于他自己的律法之下，他就不能过数责打罪人，不能没完没了、没有限度地责打罪人。这也是为什么人不可能在一个叫地狱的地方没完没了地受惩罚，直到永永远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众教会却教导，有一个叫地狱的地方，这是神学家捏造出来的教训。然而，根据《申命记》25章的经文，这是错误的。圣经说，神是公义的审判官，是不会永远惩罚恶人的。不错，知道他的旨意，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必多受责打，而其他人必少受责打。他不可能没完没了地责打他们，因为那样做违反他写下的律法。我们回到启示录14章4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让我们来查考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这个词组。跟随或者跟从基督的这个教训，大家应该很熟悉。译作跟随的这个希腊词，在福音书里出现70多次。同一个希腊词在《使徒行传》这卷书里就出现了4次，在新约《使徒书信》里只出现1次，在《启示录》里出现了7次。神这样在新约里分配这个词，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原以为在新约《使徒书信》里应该出现许多次，可是却只出现1次。这个希腊词出现在我们查考的《启示录》14章4节里，这里说到，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我要查考福音书里的其他几处经文，以便提醒我们在哪些地方可以发现这个词。神在马太福音4章19到20节里说，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些是成了门徒的渔夫，耶稣命令他们跟从我，他们就确实跟从了他。神在马太福音16章24至25节里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神在约翰福音十章四到五节里说，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这个词除了在四卷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使用之外，新约里一直到启示录这卷书，跟从这个词只出现了一次。我认为有一处很重要的地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跟从这个词。神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十五节里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我希望这段经文感动你，如同感动我那样。神的子民跟随羔羊，无论他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他。就如我们查考的启示录十四章四节这节经文所说，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使徒就是绝好的榜样，他们是打鱼的，耶稣说跟从我，他们就舍了网跟从他。从以色列国到新约教会，神的子民都跟从主耶稣基督。神的子民从整个救恩的日子到教会时代的结束，再到大灾难时期，都一直跟随着基督。主的子民跟从羔羊，从众教会出来，因为神的道宣告，我们必须从犹大出来，逃到山上。所以神的子民跟从他逃到山上。启示录十九章描写的是审判日，主耶稣基督出来与撒旦和他的众军征战。基督出来征战，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些人是神的选民，他们的一切罪被洗去了，洁净了，所以他们身上就不再有罪了。他们在审判日里跟从基督征战。当然，我们心里必须记住，这不是讲在遥远将来发生的事件，而是描写2011年5月21日，以及自那之后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审判日这段时期， 一直生活在地上。神打赢了这场征战，可是由于审判日是一段延长的时期，仍然像是审判日整段时期一直在征战。主的子民跟从他，我们不与神争辩，我们不抵挡主耶稣基督，我们不会说只要还有救恩我们就跟从你，只要圣经宣告的是我喜欢听的我就跟从你，只有圣经教导还有救恩我才会跟随你，那就不是跟从基督。主的子民不论主说什么都跟从他。基督道成肉身，基督就是道，所以圣经说的也就是基督说的。我们从圣经里得知神公义的审判，他在审判日里开启了许多别的重要的真理，我们就遵行，那就是跟随基督征战。我们来读启示录14:5，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这确实是神赐给我们的一节美妙的经文，因为人类自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堕落以来，就一直口出谎言，行事诡诈。因为译作谎言的这个希腊词也译成诡诈，自从那以后人就一直有瑕疵，因为我们违反了神的律法，我们得罪了圣洁的神，由此就处在神的愤怒之下。可是因神的怜悯和恩典，因着主耶稣基督的信，神在创世以前就制定了一个救恩计划。救恩先是主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作为赎罪的羔羊被杀，然后在这房角石和磐石之上，神决定要从整个世界历史上拯救一些罪人。前面我们在启示录14里读到144,000人称作为出熟的果子归于神，他们与一个特定的时候，也就是教会时代密切关联。那是一段持续1955年的时期，从公元33年直到1988年。神在那段时期里曾使用世上的众教会和会众，为要从各国拯救许多人，他通过众教会这样的传道机构，借着神的道拯救了他们。众教会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按着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行事，他们拥有神赐的权柄和神的保佑。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在以前对神的道是忠心的，由此神计划要在那段为期差不多2000年的时期里拯救的人都确实得救了。神完成了出熟果子的救恩，不过我们不知道他们确切的数目。圣经使用144,000人这个数目代表教会时代期间得救的人，不过很可能要比几十万人还多，我们只是不知道确切的数目。1988年5月21日， 教会时代结束的时候，神结束了教会时代期间的救恩计划，他叫审判临到世界上的众教会和会众，他们成就了神给他们预定的旨意，然后审判就从众教会起手了。由于我们得知越来越多的关于神的时候和日期的信息，我们得知那就是众教会的宿命，他们不会再蒙神使用来拯救任何人。等到了大灾难这一片时，神要在众教会外拯救许多的人，大灾难中得救的这些人就是最后的果子。我们查考的启示录十四章五节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重点强调口这个词，那并不足为奇，因为我们是通过口讲说宣告神的话语。这意思是说，主表明这十四万四千人当时是真实可信的传讲神向他们显明的事情。不过我们必须记住，在教会时代期间，道还是被封闭的，直到末时。末时是指从教会时代结束开始。圣经里别的地方，神将教会时代比作人睡觉的时候。根据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这里的人既代表智慧人，也代表愚妄人。也就是说，可以代表得救的人和未得救的人这两种人。有一段时期是人睡觉的时候，这是从圣经还未被封闭，许多信息向神的子民隐藏起来的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当时还不是他们明白圣经的时候，主将这些信息一直留到末时。我们不应该认为他们不够忠心。想想以下这些问题：挪亚在主眼前蒙恩，而我们查考挪亚的人生、亚伯拉罕的人生，或者大卫和其他旧约圣徒的人生，他们对圣经教训知道多少？他们不完全明白圣经，甚至还没有新约帮助他们明白许多事情。他们明白的圣经教训是很有限的，可是那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将神向他们显明的事情以及他们明白的圣经教训忠实传讲出来的能力。这就是神对他管家的要求，他要求他的子民忠实于向他们显明的信息。然而对此我想说明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说，我对我已经明白的圣经教训确实很忠心，然后他们就以此为借口表示不能接受主在我们这个时期所显明的信息。他们碰到许多真理就逃避这些真理，拒绝考虑或熟视无睹，或者挥手轻易抹去这些真理。这一点儿也不像挪亚或者摩西或者大卫。要是换成他们遇到这些真理， 肯定会坦诚地对待神向他们说的话的。不论神向他们写明什么，他们肯定会忠实地去遵守。同样，主的子民在教会时代期间，明白的圣经教训也很有限，他们只是比旧约圣徒知道的多一点点而已。记得使徒保罗受神的漠视，在以弗所书三章里写下，神向他启示了福音的奥秘，那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和犹太人同为天国的后嗣。这方面的教训，神在旧约里写得很多，只是他封闭了这个真理。犹太人显然是对此毫不知情的，就连以色列里忠心的信徒，也是直到向普天下传福音的恰当的时候来到，心里才明白那个信息。世界各国就是外邦，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和日期，神向保罗显明那个信息。当时这就像一个荣耀的新的启示。可是这个奥秘一直就写在圣经的书页里。我们不该回想从前就轻率地说，因为人在教会时代期间，那时还没有准确地明白某些圣经教训，像基督从创世之前就被杀，或者毁灭论，或者审判临到众教会，所以他们就不如我们中那些生活在末时的人忠心。此时神显明了更多的真理。根据我们查考的启示录十四章五节，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就他们那个时候或年代，神喜悦赐给他们的教训来看，他们是忠心的。他们不可能明白神封在他道上的印，所以主不指望他们明白那些知识。对于他们必须明白，可是他们那个时候却又不可能明白的事情，神没有赐给他们那么高标准的忠心。知识后来就增长了，就如我们今日见到的。译作谎言的这个希腊词，史特朗编号是1388，新约里很多次用到这个词。我们要查考这个词反面意义上是怎么使用的。神在马可福音七章20-23节说，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译为诡诈的这个希腊词，和我们那节经文里译作谎言的那个希腊词是同一个词。人的实心里充满诡诈或谎言，就如耶利米书17:9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这是未得救之人和属血气的 没有重生的人一个主要的特征，人心坏到极处，诡诈，意思就是说他们是骗子，说谎言的，他们是行欺诈的。可能在向他们施压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说真理，可是他们会轻易说谎，因为那就是人的本性，这是在人的心里真是坏到极处，而不是轻微的一点点坏，是比万物都诡诈。你将诡诈和说谎的事情列出一个名单，那么恐怕人的内心会高居榜首，这是最诡诈的事情。那就是为什么世人不愿接受光，这就是为什么世人反对神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世人在本应该庆祝耶稣降生的时候却来赞美圣诞老人，这就是为什么世人不喜欢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而更喜欢复活节兔子，这就是为什么世人不肯听从圣经，这是因为人诡诈的本性，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相信进化论这样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人想出来的最为荒谬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认为万物是经过长时间慢慢进化改进的。我们思考所有这些复杂的动物，我们思考眼睛、耳朵、各种神经系统，以及这些动物的思维和人的思维，就知道很明显，那是由一位创造主设计的。如果万物被扔在一起，或者放在一块儿，事物就不会有任何的改进和发展，这是这个世界上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世人没有证据证明事物是进化而成的，可是这么多科学家和有学术造诣的学者却接受这种荒谬的哲学为真理。人们认为这种理论是事实和真理，仅仅是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虽然圣经真理可以解释万物，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而他们宁可愿意掌握最愚蠢和古怪的理论，也不坚持圣经真理。这就是人好行诡诈的本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启示录十四章五节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时候，就发现那是一个无比美丽荣耀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并且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此外，有圣经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对此你若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junow.com ebiblefellowship@junow.com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 15328906 4